好，来，我们来看啊，第569节345页啊。一般说来啊，以你们的话来说，一旦是说法者便永远是说法者啊，在某些身中可能非常有力地用到这种能力，以致该人格的所有其他面都留在幕后隐而不显了。比如说有的人哈，这一生呢都在讲道理，都在讲一些宇宙天文大道理，可是自己的生活或是其他的部分他大概都没有太多的兴趣啊，就是他只专注做这件事情。好，那在另一些时候呢，这些才能可能很胆小的被用到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些人有这种能力，但是他并没有外显，他并没有在他的这个当这一世的这个人的角色上面太多的凸显出来，他可能也只是自己默默的啊，在学跟这个所谓宇宙的这个天文地理在那做连结。有些人啊，其实你没有跟他接触，你根本看不出来他到底懂些什么，可是他也许真的懂了很多。好，然后呢，说法者都拥有格外活跃的感觉及念力的投射。好，说法者的特质哦，他在讲他们能够借由沟通给人更深的印象。好，他们能够轻易的由内在实相转到外在的实相，他们本能上就知道如何运用象征，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他们极富创造性，不断地在正常意识之下形成心灵的架构，以供他们自己与他人在梦中或出神状态使用。你知道形成心灵的架构，好，我们也可以讲说他就是在他的想象里面在酝酿一些事情，好，酝酿一些学习的方式，酝酿一些可以来引导别人好了解这种这些心灵实相的一些方式，在他的想象力里面。好，你看像说法者很会运用象征，好，象征，那什么是象征？我们有讲过哈，其实你在梦中的时候你所看到很多的场景，它其实都是象征性的意义。好，比如说最常梦见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在梦里面好像在吃东西，好，吃东西，那你是真的在吃那个东西吗？还是你在接受滋养的感觉？大家了解吗？所以你在梦中比如说你在吃一大块的牛排，也许你血色素降低，等到你醒来的时候，哎，你觉得你的血色素慢慢提升了，可是事实上你这个白天的这个肉体的人格是不喜欢或者甚至不敢吃牛肉的，很多人是不吃牛肉的嘛，对不对？好，结果不吃牛肉，你在做梦的时候他觉得你的那个内在好，他觉得你应该要吃一片牛排，所以你在做梦的时候吃了一片牛排。那牛排对你而言也许就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好，象征啊，你可能应该要补充一点这种血色素比较高的食物，好，帮助你的贫血也好，或者说一些什么身体状况，这是一个比喻了。好，那说法者他就很有能力去用这样的一个象征。好，比如说宗教形成之前的很多神话故事是不是象征？都是这些说法者好，他们所创造的。好，我们接着看，他们呢常出现在他人的梦中，而帮助做梦者操纵内在实相，他们化身成做梦者可以与之发生关联的形象，可被用为桥梁的形象，然后用它作为门户啊，以助人进入与你们自己意识隔得更远的那种意识。好，那这怎么说哈？这个没有关系，你们在做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梦见陌生人，有没有？或者你们会梦见，很多人会梦见许医师啊，有啊，很多人都会分享。对啊，你梦见他要干嘛？你看有没有？这就说法者会做的事情，说法者会做的事情。有些人也会梦见我啊，有，你看就比较敢承认，梦见许医师比较不敢说吗？没有，我开玩笑。对，那我的意思是说，有些说法者，好，他会进入到某些人的梦境里面，教导他一些事情，甚至于会在梦境引导他进入到更深层的意识里。 啊，那这当然是很多说法者，不只是说我们，也许各位你都是说法者。好，刚刚有讲到有的人显性以这个事情为直至嘛，所以他这一生可能很凸显这个能力。那有些人有这个能力，他是比较隐性的，他并没有凸显出来，可是他可能充满了对这样的一些理念的渴望，很有兴趣，甚至他的领悟很快很高，很快的就能够进入到一个非常深沉的一种意识状态。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在静坐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进去？好，有些人哎这边掉啊，好，很多状况不太一样。那九点三十分这里啊，神明的象征意义啊，譬如说在奥林帕斯山上的神明这个想法，在冥河上的渡头，那类现象是由说法者创始的。因此宗教的象征和架构必须不只是存在于物质世界，也还存在于无意识的世界。好，在你们自己的架构之外是不需要像房子或居室之类的，但是在出神状态或梦与其他实相相遇的时候，却常常会看到这种结构，他们是资料转变成对你们有意义的方式啊。来，我想跟大家补充，奥林帕斯山上的神明，这是在这个希腊神话的时候。好，这个奥林帕斯山它是在希腊比较偏这个东北部的最高峰。好，它的确有这个山，可是呢它在希腊神话里面它是一个集合很多神明居住的地方。所以奥林帕斯山也许在我们看到物质实相上的确有这个山，可是其实它是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个山上在希腊神话的时候住着有十二个大神明，好，有十二个神明。那希腊神话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神通常是埃及神哈，是动物的头，人的身体。希腊神话呢有没有刚好相反？好，你们有没有看那个美人鱼，海龙王是长什么样子？他的上半身还拿了一个三个大叉子，有没有从海里面伸起来吗？他在这个奥林帕斯这个众神里面，他是地上海王，海龙王，他叫波斯顿，在爱琴海的旁边，他是这个众神里面排名第二，排名第一是谁？宙斯，他是管天上的天界之首，天界的神明宙斯，管地上的，好，我们说海龙王，他是排名第二，好，所以那个卡通就会画他，人的上半身，动物的下半身，对不对？好，他是龙嘛，有没有看到这个？然后头上还戴着一个，好，可以出来看，这是什么卡通？小美人，希腊神话也有哈，我怎么记得是不是美人鱼还什么的？有一幕他就从海里面这样伸出来，是吗？鱼的尾巴，因为他是海龙王嘛，是不是龙尾？好，再去借来看看啊。好，那他跟古埃及的神就刚好相反嘛，古埃及都常常有没有？动物的头，可是是人的身体。那希腊神话常常都是人的上半身，动物的下半身，很好玩哦。然后地下，好，管地下的这个王呢，冥王，他叫黑帝斯，他是灵界的统领，他是排名第三，众神里面排名第三。那他呢，好，他是掌管冥界与人间好的之间的距离。他说这个距离呢，有几条河隔离的，就五八八加崩哦。那这个冥河啊，在这个冥王黑帝斯他所管理的这个冥河，有苦恼河、悲叹河、火河、誓言河、遗忘河，它是由老船夫来带这个一些阴魂来渡河，渡到冥界的彼岸，通向地狱的大门。各位，你听想有没有跟我们的民间的这个故事很像？中国民间故事有没有？要坐冥河，要渡冥河，就奈何还要过奈何桥啊，还要渡什么什么船，坐什么船，对不对？然后过到那个冥界里面去。连希腊神话也提到像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他说这样的一个奥林帕斯山，好，他所讲到的这些象征啊，这些众神 好，那这些众神也是宗教的起源，那都是说法者所创造的。好，那宗教的起源是不是都来源自于很多神话故事嘛？希腊神话嘛，最有名的，对不对？希腊神话，好，古埃及的神话，那这些神话都是这些说法者用着象征性的意义所谈的。好，还记得那个许医师会常常提到，希腊神话都说我们是什么半人半神，有没有？所以他们这些神也充满了人性的嫉妒啦、愤怒啦、啊比较啦、什么什么的，有没有？好，那赛斯在这一点，他就是在提这些说法者，他必须要讲很多是用象征的意义来象征我们在物质实相的状态，好，也代表了一个宗教起源的一个开始。好，这些都是说法者他所创作的说法者。好，那我们再来看啊，举例来讲，在刚刚有讲到宗教的象征和架构必须不只是存在于物质实相，还要存在无意识的世界。你想，我们在物质实相里面，我们也许可以感受到这些半人半神的一些人格特质，可是在无意识的层面的时候，他们可以展现很多的神迹。我们在物质实相比较没有办法说展现神迹，可是在无意识的层面，我们是不是听这些神话，尤其是我们在看卡通或是看电影的时候，它是可以展现很多神迹的。那在心灵的层面，这些神迹它到了物质实相的时候会不会发生？会啊，叫神奇之道。它不见得是像那个卡通变就把一个人变成什么样子，也许不是那个样子，而是用象征性的方式也展现了很多神迹，象征的意义。好，所以这些半人半神他们所有的能力，人性的层面、神性的层面，它都是象征的意义。它也表达我们物质实相里面的人类，我们其实具备着有的神性，也具备了所谓的人性。好，我们在人性里面来跟这个物质实相打交道，可是背后在支持我们的是我们的神性。神性要透过人性来表达，有没有？身体要透过是灵魂的一个外在的显现。那你看，只要你慢慢去探索这个，你就会知道，赛斯在这一段讲到说法者，好，他都是这个用这个宗教，创设宗教之前的一些神话故事来做很多象征的意义，在说明一些宇宙的大道理给大家听，在传递宇宙的一些秘密。他用了很多这种神话故事来做象征性的一个表达，事实上他都在讲整个宇宙生成的一个大道理。只要你看到前面几页，我们有讲到这些说法者，好，这些说法者他们刚开始都是用口传的，他们并没有文字的，好，所以那些说法者记性要很好，好，就是一个讲给一个听，一个讲给一个听，慢慢把它流传到现在。可是后来这些说法者讲的内容变成文字在叙述的时候，就开始有拣选了。拣选就是说选择设立宗教的人认为是好的、是对的的东西。好，那有些部分他根本避而不谈。大家开始有点概念了吗？所以说法者是最早出现在谈宇宙奥秘的人，然后他用很多神话故事来作为象征的意义，来解释宇宙的神话。好，然后你看，像埃及，埃及是最崇拜神的一个古老的文明，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有神存在。好，那我们中国也是嘛，有没有谷子有没有谷神？得记住，还有呢？很多的神明啊，哦，床也有，城木，哈，啊，土地公就是管那个管区嘛，哈，你居住的管区，城隍爷，你看这个就有点像我现在在讲的，用很多神话的故事作为象征的意义，在说明万物皆有神性，哈，万物皆是神，有没有？那说法者早先就看到，所以在最早期的人类，人跟大自然是完全可以融合一体的。完全可以透过大自然的整个变化，然后看到 他自己内心里面的状态，内心里面的状态也可以呼应在大自然里面的变化。好，这是说法者当初讲的这些东西，后来就变成神话故事，后来就变成宗教。所以我们现在就常常都要拜拜，拜不完嘛。好，要拜很多很多人嘛。可是拜拜背后真正的动机，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可是你从这样的神话故事听起来，你会觉得很有道理，对不对？很有道理。比如说，等一下我讲完了，我就感谢麦克风，好，感谢麦克风让我的声音能够这么平顺的好流动，让大家都听得见。我感谢这张椅子，好，你感谢这个地板，感谢你的书，感谢你的笔，感谢你的头发，可不可以感谢？有啊。好，每一个你眼睛所看到的每一个存在，它都有神性。我们说意识单位，赛斯说意识单位，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后来为什么我们要拜那么多神？后来我现在觉得对拜拜我就比较心存敬意了。以前看我妈一直拜一直拜，这到底也得拜啥？好，有没有？好，我很多人都会觉得拜拜是一件好蛮不科学哈，好像蛮迷信的事情。可是我现在看到说法者。好，他原来是这些神话故事的创始者，而且这些神话故事都带着非常深刻的象征意义，在讨论着宇宙的奥秘，讨论宇宙的奥秘。程母是什么意思？嘿，那囡仔的考就是讲程母的个人，对吧？我妈妈拢安尼讲，是不是这样子？嘿，程母嘛就爱囡仔，啊，的个人啊，半暝嘛在遐人。你若讲伊这程母无代志啊，袂紧困吼。好，程母不用困哈。对，那给大家参考一下那个奥林帕斯山哈。然后呢，来我们接下来哈。哦，不对，接下来哈，他说在你们的自己架构之外，不需要像房子或居室之类，可是，在出神状态或梦与其他实相相遇的时候，你会看到这种结构。为什么？有些人哈，刚死的时候。他一直都还以为他还活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他可能还会去上班，有没有？他可能还是要去煮饭，好，他可能还是要做他日常在做的事情。那这样的一个景象还是会停留一小段时间，直到他明白。那我们在梦中，我们看到的街道、看到的房子、看到的人事物，有没有跟我们醒时的世界很像？因为这样子你才会不会太陌生。因为你习惯，直到你慢慢了解到所有的不同的实相，它所建构出来的这个基本架构都可以不一样，可以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实相里面，我们从这里到那里一定要走路或是坐车过去，对不对？可是其他的实相它不见得。好，其他实相也许你看到是像那个飞碟一样的飞行船，而且他们可以随时上下起降，可是在我们的实相里面不行，我们要搭车，我们只有前进跟后退，我们没有办法腾空或下降。现在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在不同的实相空间，它的架构是不一样的。那直到你在做梦的时候或在出神的时候，我们说灵魂出体的时候，只要你已经明白到，哦，我在不同的实相空间，那这个实相空间跟我原来的物质实相空间的架构是不一样的。你一旦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你所熟悉的这个架构就会消失了，你就会进入到不同的架构里面。现在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因为有我们的习惯。再举例来讲，他接下来讲哈，在死后，一个人或是一群人，也许还继续造出这些，直到他们觉悟到这个架构已经不再必要了。我刚刚就讲嘛，有些人刚死了，有没有？他还以为他还活着，他还会进行一小段的时间，进行着他还在活着的时候在做的事情。好，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意思哈。那因此呢，说法者的活动不限于在醒时的意义。他们全天候的同时在醒时与做梦状态中尽他们的责任。事实上，大部分最重要的资料是受训者在做梦状态中记住的，也照这样子传递下去。 这些未被写下来的资料，因此也可以说是由进入他种石像的梦中旅行或实地考察旅行的时候以画面加以说明的。这种训练一直还在进行中，啊，就说有很多的记录啊，它不是透过文字，它可能只是一个影像、图像。像这些古老的文明都有很多几何图形，要不要？几何图形，啊，甚至于有些人静坐也可能会看到一些几何图形，几何图形。最近有一本书叫《生命之花》，里面都一直在探讨很多种几何图形，它跟古老的文明有密切的关系，还蛮不容易看的。对，好，所以这些图形它并不是用文字来表达，但是这些图形有它特别的意义。好，有它特别的意义。那这种训练都一直在进行。好，那个别的心灵架构或故事架构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说法者可能利用通俗基督教的上帝与圣者的形象出现，全都是栩栩如生的。那么做梦者有可能发现自己在一个极宏伟的后宫里，或反之在一个光华灿烂的田野或天空里。有些说法者把他们的能力限制在梦境，而在清醒时多半不知道他们自己的能力与经验。所以有些人是晚上做梦的时候才开始在工作的，啊，白天呢并没有去实践他当特务的身份，只有到晚上做梦的时候他特务的身份才会开始，对不对？啊，很好玩哈。所以各位，有的时候像献俘啊，也许他在当人的这个角色觉得自己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很自卑，说明在梦中哦，你根本就是很多人的那个崇拜的对象，宙斯的化身，你觉得怎么样？太棒了哈。好，还是不要一直在做梦，因为还是要醒来。那你看哈，他刚刚说法者有的时候会用基督教的上帝与圣者形象出现。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死后的世界，你相信什么人，什么人来接你吗？好，假如你信仰基督教，那可能你就看到上帝来接你，你信仰圣母玛利亚，玛利亚来接你。那其实这些扮相都是这些说法者来扮演的。好，说法者来扮演的。好，假如你特别喜欢亚兰德伦，那么老了，那也许是亚兰德伦来接你啊，对不对？对，我们想清楚一下。那你当然年轻的了，要老的干嘛？年轻的亚兰德伦，哎，那你看，假如我们快要往生前哈，一定要贴一张你最喜欢的人的照片在前面，每天看着看着，然后说你要来接我，你要来接我，你就叫说法者，你一定要扮演他来接我，我才要走。会不会增加离开的速度？对，好，大家可以参考这种方法。而且你还没走之前你还可以换人嘛，哎，后悔了，看看不喜欢再换一个。可是你一定要趁你还能够很专注的时候哈，去做这个事情，否则到你这样迷迷糊糊不清不楚的要离开，你就来不及换照片了。其实我们现在就每天都可以来做这个练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当成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本来就是啊。好，只是说你的肉体还在呼吸而已，身体意识还在做啊。对，你会瞬间很迷惑，但是你还是会醒来。亚兰德伦会告诉你说，你再等等，你时间还没到，我会一直等着你，我永远等着你，总有一天等到你。胡说八道，来，9:40啊，称这种梦或梦中的所在为幻象是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是对你们尚无法看到其真面目的确切客观实相的描述。古埃及的宗教大半是建立于说法者的努力上，而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来训练说法者。 可是呢，给予群众的外在展现却变成如此的扭曲，以至于那宗教最初的统一性终于败坏了。好，你看埃及到后来，好，我们对埃及的印象是什么？各位，埃及艳后哈，好邪门哦，哈啊！大家对古埃及有没有什么想法没有？有没有什么印象？神秘，还有呢？金字塔，还有金字塔里的木乃伊、人面狮身，嗯，还有没有？法老王，法老王是要做什么的？对，可是我一直都觉得，哈，古老的这个埃及的文化里面，哈，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清楚了，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我都觉得好邪门，哈，我觉得这个埃及里面的这些法老王好像都在做法，哈，然后只要不听话的人就会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子，那是小时候看那种神话，而且他们那种神有没有什么狮身人面像啦，哦，还有鸟头人的身体啦，哦，蛮难看的，觉得哇有点恐怖。可是你看我们中国的古老神话是不是也这样子？有没有女娲补天？他既是人，可是他也是什么？他也是神。有没有更具象的？又是动，有动物的样子。想想看一些图腾，有没有跟动物还有人的身体混在一块的，混搭型的？那个中国古老的传说里面，是啊，对呀，名字明明长得就是猴子，孙悟空神话嘛，对不对？还有猪八戒啊。沙悟净是什么？对，沙悟净他是什么动物啊？他是人噻，所以他也是妖怪变的嘛。我们把不是人的都叫做妖怪，我们也实在是哈，对。所以各位，你看到哈，有四大古老的文明。古印度啊，埃及、中国跟巴比伦，你看他们的那些神话故事有没有很类似？跟希腊、罗马时候的神话有没有好类似哦？所以你看当初说法者他并没有分东西方，他们讲的神话故事有没有很类似？有啊，所以其实宗教的起源会不会也很类似？甚至说一样的，只是因着不同地区的人民跟文化的发展，让这个宗教开始因着他们当地人民的需要而有了一些他们特色的发展。你说最早的宗教像基督教还有像这个伊斯兰教，会不会他们的起源根本都是一样的，都是说法者讲的吗？大家了解吗？我以前在念这个宗教哲学的时候啊，我就从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出来，也不是在书上看的，也不是老师告诉我的，我一直都觉得应该有一个叫世界宗教。什么叫世界宗教？其实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教，是因为当地的文化啦的发展的不同，人民的需要不同，所以把根本就是同一个源头的状态解释成那个样子，然后形成那样的一个教派。好，那个时候我在念哲学的时候，哎，我就老想的一定是这个样子。你也这么想是吧？我们那个时候就认识了，对，我们的意念就相通了，对。后来我发现哇，慢慢在赛斯的资料上面什么的都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好，并宗教之间并没有我们以为的这么大的分别，可是都是人为的，好，人为因为需要啊，因为权力啊，他们做了一些这个这种因着他们的需要而成立的这个宗教，事实上都不是最原初的状态，原初的样子。你知道古埃及他们古埃及人都相信世界是由神创造的，崇敬神，神无所不在。好，所以埃及人很喜欢讲神。好，他说与这个主王权或是创造天地有关的神，好，就有点像是宙斯哈，众神之王，他叫做阿蒙，有没有听过？有的时候你在看一些影片应该会出现过阿蒙，他是智慧之神。 啊，智慧之神是图特，这些好像在哪个卡通里面都有。嗯，他说来生信仰啊，对于来生的信仰，还有跟丧葬有关的神，好，他说有叫引魂之神哈，会引导阴灵的那个神叫阿努比斯，好啊，跟真理有关的女神叫做马特，跟家庭生活有关的神像爱神呐，他叫哈托尔，家庭保护神叫贝斯，你看有没有跟中国人很像？有称母，有地基主，哈，有迄个托地公。哎，好好玩哦，哈，万物都是神，哎，万物都是灵，对不对？这本书，而且他们讲的太阳神叫 Ra， 好，阿波罗不是啊？阿波罗，他是希腊那里的神吗？对不对？好啊，这个古埃及文明他讲的太阳神叫做 Ra， 好，他是创世之神。他分出了天与地，创造了人类和万物，然后成为神通广大的创世主和统治者。他说古埃及人的神话后来就形成了宗教，好，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前，古埃及人他们的这些神话所形成的宗教比基督教还要伊斯兰教还要早。他都是人身动物头，所以他们是多神教。而且哈，古埃及他就为什么要做木乃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深深的相信说有死后有死后的世界，而且灵魂每天晚上都会离开身体，身体是灵魂的容器，死了之后灵魂还会再回到身体，这一点我们就比较不了解，所以做成木乃伊。木乃伊为什么要把那个肉体保留得好好的？因为他们坚信灵魂还会再回到这个身体里。后来有没有真的回来啊？有些电影都是这么演的，有没有？然后那个包了白布的，然后灵魂又回来了，布就自动解开了，可是长得也已经不好看了，然后就变成僵尸。所以有一个说法哈，因为我有的时候看我就忘掉了，像那个金字塔他们都会留一个通风口，有没有？为什么？为什么要留通风口？就是要让灵魂回到木乃伊里面可以呼吸用的，你都把它封死了，没有空气啦，活不起来啦，对不对？对不对？你们对埃及的这个金字塔有没有什么了解？没有哈，好吧，那我们回去再找资料看看。好，可是有此一说，而且埃及的金字塔，据赛斯讲是用声音的能量、音波造建造的，否则那个埃及的那些大石头怎么扛嘛？他们那时候也没有那种器具。嗯，好，所以他们那个埃及金字塔啦，还有像秘鲁的那些大石块所造成的那些房子，都是用声音的音波，还记得吗？三大古老文明其中一个鲁曼尼亚，他们就是声音，有没有？声音是很有穿透力、很有能量的。他们透过图片，他们看到的不是那张图像，而是图像后面所带出来的能量，带出来的更深刻的意义啦。这么讲，所以很多洞穴里面都留有古老的那些壁画，有没有？好，在墙上画的一些壁画。大家有没有看过书啦？起码书上跟电影上有看嘛，对不对？对，历史课本也有嘛，哈，这些都是古老文明人类留下来的。好，那我最近就看了一个小文章嘛，在讲火星男孩，大家有没有看过？哈，那你们一定要到我的 Facebook 上面去看看呢。好，有人把这篇文章放到我那个 Facebook 上，我就点进去看。那他其实已经流行一段时间了，这个男孩子才8岁吧，他是苏俄人，他就可以讲出非常精确的天文物理的知识，而且他说造世主啊，造世创那个不是，我们都会说弥勒会在降生嘛，那个叫做什么救世主， 救世主。好，他讲救世主在中国会出现，所以现在整个中国都在发，都在兴旺，因为中国是整个世界的领导的位置，然后他正等待着跟这个中国出现的那个救世主做联系，只是他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联系。他说在中国的北方吧，怎么样，我们要不要组团去找找看好，这个火星男孩啊，就是让很多物理学家啦，一些科学家很惊讶，因为他才8岁，他就讲出很多的道理出来了，很清楚。好，那讲了什么时候会有大灾难啊，什么什么的。好，2012年啦，他说不会啊，2013还会有一些天灾啊什么的，有些预言。好，听起来还蛮准的，蛮准确的。然后后来我就想到上一堂课，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看附录，好，这个赛斯真的提到有些律则是由外星种族传下来的，有没有印象？所以我说我们人类是外星人混血的，外星人的 DNA 跟人类的 DNA 混种的，都没有印象了。我讲过你们都忘了吗？有啊，我后来还有特别跳到那个附录的地方。好，因为我们一开始提到那个说法者嘛，在附录的582页，好，你可以记下来。他说啊，你们在脑袋里带着讯息和法律。好，他在讲说一些说法者。好，那是一个接近被遗忘的时代给予你们这类人之一的，这些是道德律，他们源自于亚特兰提斯时代，在那个之前，这些律则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种族所给的，而这种族与亚特兰提斯的起源有关。这些讯息被演绎为文字和语言，而在亚特兰提斯的时候被记载下来，但在那之后，他们则是以口传方式传下来的。然后我就说，嗯，外星人的 DNA 跟人类的 DNA 有混种。对啊，大家听到这个有没有觉得很好玩？有没有感觉？原来你就是外星人。好，仅供参考，听听看。因为赛斯也提到，这是赛斯在书上我唯一看到他讲到外星种族的一个小段落，他并没有强调这个啦。好，他并没有强调这个，但是我跟你讲，各位，这个赛斯书啊，你隔一段时间就要再看一遍，隔一段时间再看一遍，你就会看到好多预言。赛斯里面讲了好多预言，之前我根本也看不懂。好，慢慢看，再看，再看，因为你的理解不一样了，你在看这个赛斯书的时候，你又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观点。好，蛮有趣的。好，那我们继续。卢曼尼亚，因为他讲，他这里只是这样提到外星种族跟亚特兰提斯文明有关吗？那卢曼尼亚是3个古老文明的其中一个，好，他并没有特别提到跟外星人有什么关系哈。对，可是卢曼尼亚的文明，他们都建立在地心，有没有？好，因为他们特别胆小，他们害怕冲突。大家还记得吗？好，这个之前都有讲过哈。那卢曼尼亚，我就说有点像是现在一直在讲的地心文明，它翻成叫列穆尼亚。然后你可以看看有一本书叫《地心文明陶乐士》，它就在介绍这个列穆尼亚文明。那我自己觉得音译的关系很像卢曼尼亚文明。那他们本来就是住在地心，他们的出入口就是我有拍照的雪士达山，到我的 Facebook 上面去看，去点个赞吧，快点！我有拍到那个飞碟云呢，嘿，有一些东西我会 po 在上面。还有最近有一只我家的猫，一黄一蓝的眼睛啊，我不知道它那么有名哎。后来一个兽医就给我回音啊，他说他每次看到这种眼睛的猫都非常感动，他说他叫冰室猫哎。后来我就叫我儿子好好对待它，它是冰室哦，笨死的，哈。啊，就有一个同学回了，那更美了，它是土耳其的国宝猫，好，在凡城，土耳其有个凡城，那里的猫就是不同颜色的眼睛， 啊，我说他从土耳其漂洋过海跑来的，我女儿在路边捡到的，捡到的小小猫，哎，他就要带回来要我们养，啊，你有看到哈？那你眼睛很特别，他们是说两个不同的眼睛颜色就有，可是一蓝一黄还更少见，嗯，一蓝一黄，哦，后来他的身价就倍涨了，哦，我要特别好好对待他这样，呵呵，啊，因为根本找不到这只猫，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晚上就会回来，吃饭也会回来。嗯，平常就不知道在哪里。我把它放在这个奶奶那，我婆婆那里，因为她有院子的，所以这个猫常常根本就是白天不知道到哪去，晚上才会回来。神龙不见尾，一只公猫。啊，我现在讲到哪里了？好，要进入到9:40了啊。对，第一段讲完了啊，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不会，赛斯曾经有明白的表示过，他只透过鲁伯，因为他避免资料的扭曲，所以他只透过鲁伯传递，所以他也没有在。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他也许用不同的身份跟角色吧。好，因为他讲过的话不可以，呵呵，好，不可以这个黄牛啊。那也许他不叫赛斯，他叫别的名字。好，这是也是我个人的观点了。好，因为其实现在有好多的资料都在谈这些所谓很多外星来的讯息，有很多不同的，我们说一些不同的一些高能量的。也是能量人格元素啊，这种高能量状态所传递下来的讯息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在刚开始啊，赛斯资料开始来到应该说来到台湾好了啦，好，因为他最早先也是在美国嘛。好，那你看那个鲁伯从1963年开始传递赛斯的资料，1963年好。然后他鲁伯总共传递了27年，好像27年。那鲁伯50几岁他就死掉了，所以赛斯资料就一直到了他死亡为止就没有再传递过了，就没有再传递过了。好，所以其实后来呢，跟赛斯比较资料比较同时间出现的资料，比如像这个奇迹课程哈，还有好像克里昂的一些讯息什么的，只要您对这方面有兴趣，网络上都找得到，有很多这种通灵来的讯息，不只是赛斯，可是在近代这2000年之后，这10年来，哇，各家各派越来越多。好，那其实当时方志翻译的就不止赛斯，还包括像欧灵，欧灵的书很棒啊，喜悦之道啊，创造金钱啊，伊曼纽，好，他在讲那个无条件的爱。好，还有像后来的与神对话，有没有？这都是通灵的资料，都不是人写的啦。好，那我现在就比较喜欢看不是人写的。好，很有趣，因为你的感觉不一样。那我也蛮建议大家可以看那个灵性觉醒。好，他是一个心理学博士，那他自己通灵来的资料，一个女的叫灵性炼金术。第一本嘛，第二本是灵性觉醒嘛。好，那这个心理学博士，这个女孩子她传递的这个资料，尤其是第一本灵性炼金术，我就觉得很棒啊。她也是受到赛斯思想的影响，好，她对这项的一些灵性的资料很有兴趣。哎，结果后来她自己也连接到了，好，在她人生很低潮的时候，哎，她突然也接收到一些讯息了。好，接收一些讯息，各位你都可以接收讯息，只要你信任就好。对，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赛斯讲的最多了，讲的最难了。好，其实我也觉得有趣，因为我最早先接触到的这种灵性的讯息就是赛斯，所以赛斯已经这么难都看得下去了，其他的书就变得很简单了。好，其他的书你在看的时候，你就比较知道他在描述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境界了。好，因为已经先有赛斯书的基础。 啊，比赛事书早一点的灵性的讯息就是佛经了。那个时候就是佛经，可是佛经不容易看，有没有很多佛经那个古老的语言哈，而且每天在那吃斋念佛啊，蛮烦的。可是后来赛斯的资料一出来，他其实等于说活化了那个佛经。赛斯有点像比较现代化语言的佛经啊，他有讲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一些资料哈，跟佛经的精神是比较接近的。还有没有？我们上一次也看到啦，啊，也看到了。好，这是在诗书上也唯一那么清楚讲到说，这个佛法呢是最贴近的一个说法哈，最贴近宇宙真相的一个说法。但是后来你看佛教后来的一个传承，那慢慢慢慢也落入到很多是人为的一些方式，包括仪轨，有没有？啊，很多啊，我最近又碰到一个病人了哈。通常都生病之后呢，不管你的知识水准到哪里啊，你生病了之后，你就会进入到宗教，很多人就会带你去佛教里面，有没有？然后越念经压力越大，越觉得自己一定好不了，因为罪孽深重。好，那个压力越来越深，越来越束缚。对，那我们用赛斯心法讲两三句，他就解脱了耶。有没有发现？嗯，很容易就解脱了。好，那我们再来一段哈，在9:40，称这种梦或梦中的所在为幻象是无意义的。哎，我讲到这里哈，我给大家介绍，有一本书叫《入门》，也很好看，专门在讲埃及女祭司的一生，不是一生啊，轮回转世的整个过程，经历了2000年好像。哇，里面的那个过程非常精彩，而且很多启发，就叫做入门。好，一位埃及女祭司的什么什么的入门。嗯，假如你对整个埃及的一个在训练说法者，你就可以看这本书。好，埃及怎么来训练一个祭司？好，是古埃及女祭司的灵魂之旅。好，那接下来哈，那个古埃及的宗教大半是建立在说法者的努力上啊，这个我们刚刚念过了嘛。好，第二段，可是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在以之后从未再尝试的方式，努力画出内在实相的地图。啊，刚之前就是在讲那个埃及的一个文化，有很多宗教，很多神话故事，可是后来很多人为的因素，有没有？后来整个埃及文明是怎么毁灭的？埃及人怎么毁灭的？好，就是落入了很多人性上的冲突吗？你看亚特兰提斯的文明也是这样子毁灭掉的，就是人类的贪婪啊、自私啊、攻击啊。好，各位你一定很 confuse 啊，因为赛斯在讲亚特兰提斯是人类的未来，可是各位很简单，只要是时间同时存在，亚特兰提斯文明的高度发展，它其实也可以从我们现在的这个文明来看，它仿佛是我们未来会发展成的样子。可是呢，就一个时间同时存在的观点，其实亚特兰提斯在另外一个实相它也已经发生了，可是因为有很多的书籍在记录亚特兰提斯里面的人民后来就开始贪婪啦、争斗啦、互相残杀啦，毁灭了整个文明。那为什么说现在地球要快速的把意识提升，大家要有环保概念啦，要互相友爱啦，有没有？好，不要再这个互相攻击啦、破坏环境啦，否则也会走向像亚特兰提斯一样。所以有很多的所谓的外星的文明来地球保护我们，好，来想要提振我们的一个意识。所以为什么现在在学习这些灵性资料的人的人口比过去多得多，有没有发现啊？比过去多得多，而且这些灵性的资料只要来到台湾就一定会流行，不管你是什么样来路的，因为台湾的人民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啊？我们下一段下次再讲好了。我查查埃及为什么会毁灭掉哈，因为上面那一段嘛，就是说他后来给群众的外在表现就是在物质实相上面太多扭曲了，所以造成整个文明的这个衰败。 好，那最近有一个新闻啊，就是有个外国人哈、啊，举家移民到台湾来，因为他接受到天启说，美国人呢，他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啊，因为美国那个地方呢，他们可以讲说就是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啦。你看美国的能量资源有没有最浪费？好，是不是？好，我知道美国他们很喜欢用木头家具，可是他们的木头都是砍东南亚国家的木头，他们自己大森林的木头是不准砍的。好，他们有很多国家公园，他们木头是不准砍的。好，那一对好带着太太两个小孩子来，好，他就讲了这个话，他说天启告诉他台湾最安全，所以他就入籍到台湾来，而且还选定埔里。然后他在埔里那里做生意，你知道他在卖什么？他在卖，对，新闻有报，卖做什么饼啦。后来太太受不了这么枯燥而且清苦的日子，就跑掉了，带着两个小孩跑掉了。嗯，好，这是一个插话了哈。那有人就是说台湾是最安全的地方，台湾。我们今年有多少台风？对啊，好多个台风有没有？对对对，弄像鬼像鬼像鬼有没有？哎，感谢老天爷，因为有我们都是特务。好，我们再开始让自己的意识能量能够提升。好，对很多物质实相，好，还有很多可能的实相，有更多的深入的了解。我们内在的心性越来越能够转变。进入到平衡喜悦的感觉里，你就在改造这个世界。好，所以你怎么让自己平衡，让自己喜悦，这是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对，赛斯就说，每一个人好好成为自己，整个世界就会改变，就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段落，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讲这些神秘的事情都很好玩。至少我编的课程里面真的都是赛斯里面谈到的一些意识扩展的练习。对，好，他提到很多我们怎么样进入到更深层的内在的潜意识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体会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应该是说更大的一种心量开阔的感觉，让我们能够看到各种不同的面相，好，对我们实际的生活上面会有很好的帮助，比较不会一直焦灼在一个小小地方。在这个静坐的过程，不知不觉的就会有一些改变，有些转变。对，好，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可以来静坐了，好，共修的感觉就比较不一样。嘿，哎，那个麦克风先递给他好吗？来，要稍微推开一下。
您刚刚提到那个梦境哈，你说可能是梦到自己在吃东西哈。
嗯。
你知道我昨天就是梦到一个梦境，那个高凌风是不是有一首歌叫《火鸟》？
哦，火鸟。
哎，我真的就看到一群，那个鸟是，它的那个身体下头真的就是。一坨一坨的那个火啊，好多只这样飞飞飞飞，然后飞到我面前，然后有一只，您在天空上看到的是小小的，我们在天空上看那鸟就是小小，可是它飞到我面前的时候，居然大概这么大，然后我那个梦境就没了。那我不想说这样是什么样的一个启示跟一个提醒？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好，可是你看他的描述有没有像刚刚在讲说法者可能到梦境里面用着象征性的意义在教导他什么，有没有可能？好，也许你可以自己去体会，然后解梦最好用你的直觉。好，也许你投出说，哎，这到底什么意义，我想要了解。高凌风在唱那个燃烧吧火鸟，对不对？你们的歌词在讲什么？热情嘛，是不是？好，那只要我们要这样来联想的话，你有没有希望自己有更多的热情？你的热情有没有被浇灭很久了？一下子来这么一群，有没有开始燃起你的热情？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有没有应对到你自己的内在的心里面的状态、
嗯、
有没有？
嗯，了解。还有一个就是您刚好提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试着接收讯息、
嗯、
那这样子要怎么练习？
对，静心冥想，没错。好，有多一点时间安静下来跟自己相处，内在之音会一直不断的出现，很多声音，说法者有的时候透过你的内在的声音来告诉你啊。对，先来，先等等，来，我们用麦克风。嗨，
我很真诚的想念一个人。
嗯，
后来我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对着空气跟他说，我真的很想念你们，可是已经好半年都没见面了。
嗯，
可是我这样讲了之后，他隔天的晚上就打电话给我。
是啊，
这是是不是心电感应的？还
是
是
啊，
还是他有收到？
是啊，赛斯说我们每一个强烈的意念都会走出去，然后对方就会莫名其妙的就会打电话给你。
可是那个就是很，我就觉得很真诚的那种心，真的
是啊，
我好想念你们哦，
是
这样子。他隔天哦，就是已经没再联络，只是他那天、
嗯、
那一天隔了一天，他的晚上就打电话。
对，
这种情况我觉得让我有一点的吓一跳。
不用吓一跳，你的意念就是这么有力量，意念引导能量，意念会拓展你的能量。你的意念如此的专注在某一个方向，然后你就静心期待，它就是会发生。对，是完全收得到，收得到。对，各位，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不够敏锐，有的时候你马上要采取一个什么行动，心里面突然浮现说不要去，或说小心什么，有没有？会有一个念头蹦出来，可是你已经跨出去了，砰就撞车了，来不及，来不及刹车。因为有一个同学也问我，他要撞车之前，心里突然出现说刹车，可是他来不及听。大家了解吗？你常常都会有这种情况，可是我们的动作有没有来不及？来不及配上你的意念。好，可是你慢慢练习，慢慢练习，就会像刚刚这个同学讲，你的意念一投射出来，然后那个结果它就会发生。好，这个功力差一点，可能半年才发生，哦，一个礼拜之后才发生。功力好一点，就像他这样子，好，可能哎一想，更好的就是立即打电话来。好，那稍微不熟悉是第二天才出现，那有些人等半年等一年，真的，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的意念，好，那意念如何让它发挥这么好的这种力量，就是你的管道，你的限制性的想法要越来越少。嗯，
看着他们，然后心里就想说一定会车祸，然后马上撞上，就那个人重伤，这样子跟我会有没有关系？
因为当场的你已经要靠近了，当场的那个能量氛围，那个意识的流动已经让你感知到了。好，我可以这么讲，所以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好，只是我们开放到什么程度。
他们这样
不是啦只要是这样的话，你真的都不要出门了。对啊，每天都不知道发生多少车祸。当然发生车祸的那个主角，他们自己之间一定有他们的学习啦，有他们那种人在车祸的时候绝对就是混乱的意识的时候。
因为他们还没撞车的时候，我的意念很强，就在我面前而已，他们两个一定撞，结果就倒下去了。
对，你再继续练习，练习到说就是撞到，可是很轻微。没有啦，我开玩笑的。有的时候是撞车，这两个人也有他们的因缘，对不对？有他们的因缘，你只是感知到而已。好，上帝俯瞰人间，每一个人都会发生他的事情，上帝都不插手的，他只能站在那里看，有没有？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经验都有他学习的目的，所以他不干涉。所以当上帝很难，像我们意见这么多， 又很鸡婆，常常要去改变人家生命的人是没有资格当上帝的啊！上帝只能在那看，不能说，好难哦！哈，我们马上就跳下去。是啊，是啊，是啊，哈，也算是好事。那跟你也应该是有些缘分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谢谢大家。